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周末愉快。星期六是赛斯的私人课时间，私人课就是赛斯对曾根罗的諮商课。对曾根罗来讲的话，除了正式上课之外，有七本书是在记录赛斯对曾根罗的私人諮商的资料。这些资料罗把它列为删除的部分，所以在看私人课的时候，其实也等于对所有人的心理諮商。所以到后来，虽然这里涉及到很多曾根罗的私人的隐私的部分，甚至于最难以启齿的性生活、婚姻生活的部分也包括在其中。而罗在年纪大的时候，他早就看开了这一切的情形，所以他也无所谓，就把他的私人删除的部分也拿出来出版了。基于这样的精神，我想我今天还是把网络上朋友们的问题先拿一部分来讨论一下。我想这样的话，或许对大家对私人课会有更深入的一份了解。我先简单的为大家整理一下以前讲过的内容。好，我们一般在赛斯的学习的领域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一句话，那就是我用我的信念创造我的实相。好，这是我们最朗朗上口的一句话，几乎不管念了多少的赛斯书，总是会先讲这句话，我用我的信念创造我的实相，而当下是威力之点。好，这是学赛斯的朋友们最常讲的两句话。我们知道想法就好像艺术家在涂颜料一样，想法涂上去以后，我们的想法既有电性的实相，电性的特质，那我们有了想法就好像艺术家有了水彩一样，当他涂一次的水彩会产生一次的效果，不过如果他涂很多次的话，就好像我们的想法聚集了很多，因为想法它有电磁的特性，所以它会收集跟这个性质相同的同类相聚的特质，同类相聚异类相斥的现象。所以这个想法呢，经过一段的时间累积之后，想法慢慢会聚合起来，成为有深度的想法。想法的深度加强之后，想法加深之后就变成更深的想法，而更深的想法对自我来讲的话，会体验它是一个他所相信的事情，然后呢，这个他所相信的事情变成一种漩涡，然后他把所有跟自己所相信的事情也会更强烈的聚合在一起。然后呢，聚合在一起会放在哪里呢？我们的想法，我们信以为真的更深的想法是有一个容器的，这个容器放在哪里呢？放在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体系里面。各位把思想体系把它当作是一个水桶的概念来想，自我有自我的一个水桶，内我有内我的水桶，更深的内我有更深的内我的更大的水桶，而自我的水桶呢，它主要收集的存放的是我们想法进来的这些资讯，而想法进来之后呢，因为它想法多了，颜色强了，好像艺术家涂的颜色更强的时候呢，它会有相斥跟相吸的作用。相斥的话呢，是排斥跟自己的想法不同的想法，而相吸的想法呢，会吸引跟自己想法相近的想法。好，所以我们的水桶在接收什么样的水呢？是接收跟我们的延伸的思想体系有关的这些想法内容。各位去想一个问题，我们天生不就有特质吗？我们有特性，我们有每个人的独特性，对不对？这个独特性就是我们内在所创造出来的一个小水桶，这个小水桶放在我们的人肉身上面，投胎到外界的世界之后，这个小水桶是我们所不觉察到的思想典范。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的话呢，它就是变成我们的欢力机。我们延伸就有一部欢力机，这个欢力机是我们 外在自我的一个小水桶。那这个幻意机面对外面的现象的时候呢，我们会把外面的现象直接的转译成我们所要的资讯。那直接所要的资讯当中呢，如果符合我们思想体系的话，它就会纳入我们的思想体系。好，那现在我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一旦被我的幻意机接受了，我的小水桶接受了以后，这个想法就慢慢进入我的这个水桶里面。好，这个过程我们叫感知的过程。所以在赛斯的理论当中，它是用你的感觉基调或者是你的情绪能量状态，我们的情绪能量就是我们的种子包，我们带来的像种子一样的种子包，我们的精神上的 DNA。 那这个精神上的 DNA 是包含着我们自己对外界的感知的一种幻意方式。比如说你觉得外面这件事情是什么，而你知道吗，这个幻意机它具有两种特质，一方面就是它会影响外面的事情的观感，同时它也会影响我们自己。这就是一个刀子的两刃一样的，比如说你感知一件事情，当你感知到对方的时候，你一样也传恩送一种电信的特质给对方，所以会改变对方。而这个感知的结果一样会传送到我们这里所说的思想的系统，思想的典范，我们的那个小水桶，我们的感觉基调。那一旦进来之后，当然马上的从感知的过程当中立刻影响到我们的神经结构系统。那我们的神经结构系统一旦改变了，我们外化成身体的那个悬挂在可能性场的这个身体的电磁性是不是也一样被改变了？那既然思想是一个电磁性，那么我们的思想点化是一个更强的电磁性。思想一旦进了我们的电磁性的小水桶里面的话，一定就好像一锅汤一样，它会直接的就进到我们的那一锅汤里面，变成这锅汤的一种味道，一种特质，一个人的叫做水准啦，或者是叫做风格啦，或者是这个人的行事的态度。这样的话呢，这个思想体系就变成这个人的人格的一种很特殊的欢愉的方式。所以一个想法如果加深了很多之后呢，我们小水桶里面就存放了这些想法，很多很多的这类型的资料。所以你的整个欢愉的方式，整个对外境的感知方式就会改变。所以各位去看看这个自我的结构方式，我们从想法开始的，想法因为具有电信实相，那具有电信实相就具有吸引力的法则。那各位对吸引力法则一定不陌生嘛，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想法会有那种吸引的作用，会有排斥的作用，这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但是大家只知道这个表面上的这个概念，就是哦，我的想法有吸引力法则。那怎么吸引呢？是因为想法它是电信的，那是因为电信的，所以它会有相吸的作用。那既然是相吸的作用的话，如果只是一个轻轻的想法，一个轻微的想法，它根本吸引的作用非常小，它可能可以做一小部分的工作，可是它不够强大。可是这个想法呢，它既然有吸引相同想法的这种作用的话，它会把相同的想法会聚合在一起，好像是个意念虫，一个花虫一样，会把所有的花组放在一起。如果你今天要买一束玫瑰花束的话，它不会是有一枝玫瑰花，它可能有很多很多玫瑰花，然后在衬托的这个玫瑰花旁边的空间，然后呈现出来一种玫瑰花束的样子出来。那意识虫也是一样，当我们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慢慢被加深之后，就有很多玫瑰花的想法一样，是有很多玫瑰花放在一起，然后煎杂着一些跟这个玫瑰花有关的衬托物，会使这个玫瑰花真正变成我们一直所相信的一件事情。那这个东西因为是存放在自我里头，在我们自己的那个小水桶里面，那小水桶因为觉察不到内在的水桶，所以我们忘记了原来我们的内在给我们的生命的蓝图，与生俱来的思维系统，心理学家叫做潜意识，或更深的潜意识、无意识之类的东西。我们叫什么呢？我们在个人实相本质叫做我们的感觉基调。那如果以更深的层面来说的话，我们叫做以太体，或者是叫什么呢？我们叫它做我们的 psychic， 或者是叫做情绪能量。 而这个我们的 psychic 或我们叫做情绪能量的东西呢，它其实一直在投射着我们的身体跟我们身体所面对的外面环境。所以这个情绪能量哈，在赛斯的说法，它叫做感知的载具。什么叫感知的载具呢？是我们的翻译机的意思。我们由这个翻译机，我们对外面的情况做很多很多翻译的工作。而这个翻译的工作呢，把翻译的结果会直接送到这个水桶内部的，好，我们内在的一个大水桶里头。那内在的大水桶有很多外面的小水桶，为什么？因为它要达到它自己价值完成的目的。好，所以除了我们这一个水桶之外呢，它创造很多可能性的水桶。好，但是以我们这个水桶为主要的水桶，好，那其他的水桶，包括可能性的水桶或其他任何水桶呢，是对现在这个主题的一个崛起嘛。好，那我们在崛起这个内容的过程当中，我们内在是不是早就有一大部分的他想要体验的，他想要知道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完成。好，这个演员生病了，好，这个演员无法再继续演戏的时候，我们的内在会怎么做？会把这个演员拉下来，然后找一个替代演员上去演嘛？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事情啊。如果这个演员他在拍一部电影，然后他突然间生病了，乃至于突然间意外死亡，那电影公司会怎么做？会找适当的人，找一个适当人来演这一部戏。我们的可能性自己所做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工作。那对外在的自我的话呢，我们经验了一些事情，那因为我们以自己的思想体系变成我们所相信的事情，所以有很多很多的情况，很多感受的东西呢，你会直接的就把它排斥掉，对吗？好，比如说当我们生活在物质世界之后呢，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师长或者是群体社会会教我们一套跟我们内在的感觉基调不同的东西。也就是说，你的内在本来跟你设置好一个收集外面环境的一种方式，一种思想典范，或者是我们叫翻译机嘛。那可是到后来的话呢，到后来因为我们学到了很多善恶观，好跟坏，对跟错，甚至由感官形成了一种我们对自己感官过度保护好引起的恐惧，而恐惧会增加他的感知的范围。一个人恐惧的时候，是不是他的感知范围会加深呢？就好像你特别专注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不会更加深对这件事情的关注呢？一定会，对不对？好，那恐惧的关系会形成什么结果呢？他感知一旦范围加宽之后呢，他所收集到的地方是不是比较多？这样讲好了啦。好，如果我今天在我自己的土地上种我的蔬菜，那我收获的只是我的蔬菜的内容嘛。可是我觉得我今天不够吃，而且我很恐惧我这个菜会没有，然后我就会把我眼光往我的菜谱的方向往外面去看。我们会收集外面还有多少菜谱，甚至于有一些野地生长的菜，我是不是可以摘过来吃？这就是因为我们的恐惧所产生出来的一种对外面环境的抑制的能力最主要的原因。也就是恐惧会把自己伸展他自己的注意的方向，所以当我们注意力一旦因为聚集的关系，因为强烈聚焦的关系，我们会把这个注意力呢会加宽它的范围。可是因为恐惧本身就是一个比较负面的状态，所以当我们的恐惧加深之后，我们的心电感应的能力、千里眼的能力被发展之后，我们收集到的恐惧是不是更多？那收集到的恐惧更多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感受被强烈的被这一类型的想法被充斥了？这个想法一旦充斥以后，想法是不是有对应的能力呢？我们的情绪能量有感知的能力，情绪能量是感知的载具，对不对？是创造外面经验的一个主要工具嘛，对吗？所以当我们的恐惧加深，不只是我看到眼前恐惧的事情哦，而是我会看到更深未来发生恐惧的事情哦。不只是这样哦，我们会看到别人所恐惧的事情哦，甚至于范围再更加深的话，是全世界所有的人，甚至世界之外的所有的恐惧，你全部把它收集回来，变成你家里自家有的这个颜料桶，你的水桶里面所充满的东西。但假如你的水桶被这些恐惧充满以后，你会怎样啊？你会变成你只专注在自己的恐惧范围里头，你的颜色，你所有厨房的东西全部都是恐惧。这个感知的方式直接改变什么？ 改变你自己的神经结构系统。所以你的神经结构系统到后来，这个水桶里面所放的东西，你所相信的事情，只有两个字，叫做恐惧。一旦恐惧加深到很深很深很深的程度的时候，我们就不敢往外面走了，因为行动力不见了，生命力不见了。不是生命力不见，而是所有的生命力，所有的行动力变成回过头来危惶所需要的力量。就好像一个国家当它处在一种战争状态的时候，所有人民的消费都要暂停，因为所有生产出来的经济力量全部拿来买武器，拿来做国防用途。那一个国家如果把它的所有的力量放在国防上面之后，各位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国家的发展就会严重受到限制。这也就是我们以前台湾国防预算，我不晓得正确还是不正确的，因为只是一种概念而已，不算是正式的资料，有超过 80% 以上的经济力量是放在于军事上面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养很多很多的兵，然后要买很多很多的武器，所以我们自己的工业建设就没有办法做了。一直到十大建设之后，我们才把大部分的力量从国防预算当中抽出来，变成可以去建设国家嘛。那一样的情况，回过头来看我们个人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现在是因为恐惧的关系，然后加深了恐惧的范围，恐惧能够感知的范围，那这个加深之后呢，所收集到的恐惧就变得很多，对吗？很多以后我们就开始建筑对恐惧的对峙方式，也就是变成我们的国防力量嘛。那一旦国防力量建筑了以后，大部分的能量就放在于我们对恐惧方面的防御。那因为大部分的能量，大部分的力量放在对恐惧上的防御，所以我们没有往前踏出去的任何一步的勇气。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力量都用光了。恐惧很深的时候，同时会发生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恐惧，所以你阻断了对内在信息的接受，也等于你把内在的来源切断了，这是第一个嘛。第二个，因为恐惧的关系，所以把所有的能量放在于自己的国防预算上，所以自己变成没有多余的力量了。那对外面的话呢，我们因为恐惧的关系，我们创造出来的对应物，好，创造出来的事件也又变成恐惧的，而这个也一样在加深了原来的恐惧的能量状态，那也改变了这个人的神经结构系统，改变我们的身体状况，所以我们的身体再也没有对外面生长的兴趣了，我们的身体也会呈现一种无力感甚至生病的状态。好，这就是这里所带来的情况。原来我们的内在在设计我们的片刻点，也就是我们的人间时刻，本来就安排好了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完成，所以时间被安排了。而我们的特质，也就是我们那个原来的那个水桶，那个火炉呢，已经把这个火炉的内容已经加进去了，所以它就是我们的欢迎机，我们在欢迎外面的情况。那现在是加进来这个欢迎机里面的字，或者是所对应的方式因为太多了，整个特质被改变掉了，所以我们对应的东西根本就不符合我们内在所需要的东西。那我们内在想尽所有办法想要来弥补，想要来改善它，可是事实上有的时候自我把它堵掉以后我们的内在就改变不到了。想法加深之后，会变成我们自以为是的，自己所深深信以为真的想法，而这些信以为真的想法，其实是必须要连着我们内在那个水桶的自以为是的想法，可是连不上了，所以全部都以我物质世界的自己在看外面的情况。所以一个人如果从小被父母亲教导一个强烈的善恶观，或者是说我们被我们的环境教育成一种强烈的伤恶观的话，我们反而没有办法舔到我们自己的内在的感觉。那因为舔不到我们的内在感觉，我们变成一部汉摩拉比法典，我们是对跟错的野兽，我们在人世间没有的情感，我们不知道原来我们是充满着爱跟美的生物，我们没有了这些东西，我们只会变成这样是对的，那样是错的，要这样才好，要那样才对，我们变成了一种对错的机器而已，我们变成一部翻译对跟错的机器人，我们是机器人， 我们内心里面所拥有的就是这样是对的，那样是错的，我要这样做，我要那样做，纯粹就是对错观而已。那因为是对错观，所以我们整个由我们内在所设定出来的那个情感状态，那个充满爱跟美的那个情绪状态呢，我们根本舔不到，我们舔不到我们内心的感受。有的时候当年纪越大的时候，我们越不知道自己是谁，因为我们越不了解自己的情感状态，已经没有情感状态了，我们只有对跟错的直接反应而已，我们真的只是一部滑点而已，这个滑点在告诉我们要这样做才对，要那样做才对，要符合这个规则，要符合那个规则，但是全部都不是成为我们自己。那要成为我们自己是成为什么呢？是成为我们与生俱来的那个情感状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情绪能量状态。好，那这个情绪能量状态变成欢利机了，这个情绪能量状态变成对错的机器人了，这个情绪能量状态变成汉摩拉比滑点，对错的滑点了。有些滑点在某些国家当中，虽然你非常的爱你的兄弟姐妹，可是当他犯错的时候，要杀死他的却是你自己必须要亲手做的。好，那你看，好，我们只对对跟错反应，我们没有办法去看看我们对这个人的真实的情感是多么的爱他。而这个世界的慢慢的演进方式呢，到一个程度我们开始懂得尊重了，我们懂得对对方的了解，对对方的尊重。可是情理法这三件事情的话，情加深了以后法一样加深啊。对现在国家来讲的话，现在国家的法律啊，真的是多如牛毛。一个简单的商业的行为呢，可能堆下来的有关于这个商业的法律呢，大概是哦，可能像一个人那么高吧。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的把所有的法律的内容都弄清楚的。那我们来看我们的情绪能量到底是什么？我们刚提过啊，我们的情绪能量是我们的生命力。好，是我们活在这个人世间的意义所在，也就是我们的价值完成所在。那我们的情绪能量，我们又叫它感觉基调。我们如果不按照我们的感觉基调，我们要按照对跟错的这个观点，好跟坏的观点，或者是自己感官的观点的话，我们失去了一份热情。那一旦感觉基调我们不再重视它的话，就好像你内心里面有一炉的炉火，而这个炉火已经熄灭了，或者是如果你的汽车有引擎，这个引擎坏掉了，心中热情的炉火熄灭了，车子的引擎坏掉了，所以我们只变成一部滑点，一部对跟错的机器。好，甚至也可以说是只管对错的野兽了。就好像马云所说的，如果自己跟野兽相比的话，你比野兽好，你也不过是比野兽更野兽而已啊。如果你比野兽差，那你连野兽都不如啊。如果你跟野兽平手了，那你也只是像个野兽而已啊。那其实这就是一种仅仅啊，我们回不到我们内心的感受，我们不想跟自己的感觉在一起，所以我们的感觉基调不见了，我们的炉火不见了，我们的热情不见了，那因此我们的行动力也不见了。如果你要看看你自己的感觉基调是不是还活着，你的引擎是不是还开着，你可以看看几件事情，比如说你的行动力还在吗？你的热情还在吗？而这个热情包含了很多你对所有发生的事情的一种兴致，一种爱跟美的追求。如果这些没有的话，然后你又发现自己完全不具有任何的才能的时候，就表示你没有在行动，因为没有行动就引发不出来内在的真正天赋，真正给予你的才能嘛。如果我们今天外面有一个小火炉或者是一个小水桶的话，因为水不进来了，你当然觉得自己的水桶里面根本没有水啊。如果一个引擎坏掉的话，它就没有办法有动力，一旦没有办法有动力，它会寻找另外一个取代的方式，这个取代的方式就是依赖，就是安全感。好，所以我们通常在谈爱的时候，我们谈的是说这个人可以爱我，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这个人我可以赖。所以爱跟赖我们分不清楚了。对孩子也一样，我们对孩子的话， 我们希望他能够依赖我们，好，孩子也希望依赖父母。可是孩子如果他没有按照他的情性能量在工作的话，如果他启动不了他的引擎的话，如果他的炉火不见了，所以他的兴趣不见了，他的行动力不见了，行动力不见了，他的想象力不见了，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呢，等于他自己完全无法去产生自己的动力。那如果产生不了自己的动力，有几个方法。一个办法就是如我刚才所说的，或者是大部分心理学家所会建议的，他会建议这个孩子离开父母。好，离开父母其实跟父母的爱或不爱没有关系，只是为了疗愈。好，当我自己没有办法按照我的想法去做，我启动不了我的热情了，我的行动力不见的时候，他一定要去处理行动力不见的情况嘛，这是一种状况，是离开嘛。第二个是爆炸，爆炸的话呢，他就跟你对啊，你觉得说这个孩子怎么天天在找我麻烦啊，我这个老公老婆怎么天天像吃错药一样，这是相对的顶起来了，一种对抗的状态，等于是国王产生的战事了。另外一种呢，就干脆放弃，你说什么他有在听他没有在听，孩子变成宅男或宅女，夫妻之间呢势如陌路。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们没有让对方去照顾他内心的那一部引擎，他的汽车引擎坏掉了，他内心的热情的炉火熄灭了，他不知道怎么行动了，这个就会产生类似像势如陌路的情况。而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各方面的人马都会想尽办法想解决问题，对吗？因为卡住了嘛，所以我们尽可能的教导对方，而给的教导变成什么？变成反对的因素。你越教导他越反对，你教导什么他反对什么，或者是呢，你教导什么呢，他根本就是拒绝往来户，你讲什么他一点都没有在听，或者是他有在听，但是他把他忽略掉了，这是比较轻的状态。那严重的状态的话，就是他听到了以后他跟你做相反的事情。好，为什么？因为他至少要抵抗吧。而我们为了恐惧的关系，我们觉得要把对方赶快把他扭转过来，当我们想扭转对方的时候，我们就不断的想尽所有的办法去外面收集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啦，到哪里工作坊去学什么啦，或者是什么大师指导我们什么观念啦，然后拿了这些观念回来想要去纠正对方。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其实真正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呢？我们如果能够照顾我们内心的那一个热情的炉火，如果我们的引擎发动了，我们充满了爱，我们让我们做自己，我们让对方是他自己，而不是把自己变成一个是非善恶的机器人，是一部滑点，对跟错的滑点。如果不是华丽的话，跟你在一起是情感的，是爱的，是被支持的，对方跟你在一起会如沐春风。为什么会如沐春风呢？因为你就会照顾他的感觉，你会尊重他的做法。一个人被尊重被照顾，然后你感知到他的想法的时候，你直接就加强了他的能量状态嘛。感知他是双面刃，他同时让你自己感觉到好的那一面。当你看花很美的时候，会做一件事情是直接让自己的心情非常愉快，而你的心情愉快其实直接也送给这一幅花一份礼物。就好像你对一个女生说你怎么那么漂亮啊，你由衷的讲这句话而不是恭维她的话，你自己是不是感受到这一份美呢？是吧？对方呢，对方会不会感觉到好高兴哦？然后对方有没有增加他的情绪能量？对方情绪能量增加以后会怎样呢？我们觉得通常的用法当中，我们很了解这种情况嘛。比方说我们之前讲的那个手气，我有朋友在 Las Vegas 喜欢玩 slot machine， 他常常会告诉我，当我手气好的时候，我拉什么机器都会出大奖，如果手气不好的话，我怎么拉好就算损失了几千块，那一天就是很背啊，手气背的时候我怎么做都没有用。其实这个在我们的观念当中我们是很清楚的，我们会说什么呢？我们会说他乡异故知，好高兴哦，对不对？金榜题名时，你看觉得、充满了能量、然后呢洞房花烛夜。而当我们觉得心情很好，手气很顺的时候呢，常常我们所碰到的事情也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顺利。这个在统计学上叫做波士定律， 波斯定律是当发生一件事情很好的时候，再发生这件事情的可能性会变很强，发生一件事情很糟糕，然后这个重新再发生更糟糕的事情或同类的事情的可能性也被增强了。这在统计学上是有它的分配的特质的。我们这里是有统计的高手啦，像我们洛杉矶读书会当中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是统计专家，如果我讲错的话再请指正一下。在统计学上的确是有一个分配叫做波氏定律，波氏分配方式，换一个中国人的说法叫做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所以从上面的描述当中，大概各位可以了解到整个处理我们人世间的事情的一个大部分的法则。我们从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因为有吸引力的法则，吸引多了变成核心的想法，或者是变成核心的信念，核心的信念因为它具有很强的力道，好，跟原来的想法是不同的，甚至所谓的信念，所谓你所相信的事情，它也有不同的强度。当强度被增加了以后，会把一般的信念会变成一个主要信念，叫核心信念嘛。那核心信念会怎样呢？会改变我们小水桶的情绪能量先嘛，对吗？那本来小水桶是接引两边的嘛，一个是我们自己的信念系统，我们自我的信念系统，但是也接引着我们的内在的小水桶，或者是我们内在的信念系统。我们自己的思维体系，因为我们所相信的事情，我们所看到的事情，我们的想法慢慢改变的，就好像一锅汤一样嘛，好，或好像我们在使用颜色一样，颜色加强了，颜色一定加深啊，颜色加深的表现一定会更清晰啊，这就是一种很简单的道理嘛。可是我们的外面的那个思想体系，它其实是由我们的内在的思想体系所分离出来的，所分出来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内在也在照顾着外面的这个部分。那可是到后来的话，这个所有的照顾都被我们产生出来的恐惧把它全部切断了，切断内在的来源，也切断外面的援助，切断外面给予的任何比较正面的想法。所以在我们的课程当中，赛斯一再强调给自己一个暗示，只对建设性的意见反应。这是什么呢？这是说，好，你的信念已经不断的让很多的负面进来了，那你现在就给自己一个暗示，我只要对正面反应，那么进来的材料会经过自己的暗示先筛选过了。哈，暗示的意思是什么呢？暗示的意思是把这个信号，把这个 command 哈，直接操作，直接进入我们的情感状态，叫暗示嘛。我们说的暗示的部分哈，所以情感能量的部分，也就是我之前在提到的那几种方法，比如说 meditation 啊、imagination 啊、suggestion 啊、association， 这些部分都不是外在自我的部分，它都属于内在的那个思维系统的部分，也就是属于后面的那个内在水桶，不是外在的自我的那个水桶。所以我们是把这个部分直接放到内在里头，所以内在便取得了一个联系的方式，就是说内在接受到外在这边所传过来的，外在希望这样做了，所以内在配合外面的做法，而外在自己呢，他接受内在的这个力量，就是去把非建设性的部分直接就挡掉了。好，你授权给内在去挡掉这些部分了。好，所以经过暗示的作用的话，我们会对只有正面建设性的事情会进来，其他部分被我们内在挡掉了。不是你挡哦，是你内在挡掉了。那为什么内在会挡得掉呢？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了嘛，我们接受了内在的这份力量，我们先肯定的内在可以进来了。好，所以内在我们等于是唤醒了，我们唤醒内在来操作我们对外面信息的一种操作方式，也就是我们以我们的潜意识的力量啊，来阻挡我们对负面信息的接受。如果你是一个电脑设计师的话，你就知道我讲的这个道理哈。比方说你有一个库存的系统，这个库存系统就是一个水桶的意思哈。我们有一个销售系统，而这个销售系统也是一个库存的意思，它有进有出，可是所有的进出都会影响这个进销存的库存内容。我们在做电脑系统的时候，我们知道销售系统，你打 invoice 的系统一定有一个主体，这个主体在接受进跟出。我们在做退货系统的时候，退货一定有一个主体，而这个主体会 记录所有的进跟出，而我们的库存系统也一样有一个主体，这个主体是在记录现在库存有多少。那么一样的情况了，我们自己的那个情感能量状态，我们的情感基调，我们的感觉基调，我们的 psychic、哦、我们的以太体、哦、它其实就是我们在肉身当中的一个记录器嘛，是一个小水桶。那这个小水桶具有电磁性，所以我们会接受所有进来的东西。所以各位去看看一个简单的公式、哦、就是如果你照顾你的行动力，好，你行动力如果还在，就表示什么？就表示你的引擎还没有坏掉。你的引擎是什么呢？你的热情的火炉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情绪能量啊。一个人情绪能量好的时候、哦、可以说是、哦、若为爱情故，两者得果抛，问天下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为什么连生死都可以不在乎？因为我有强烈的情感啊，因为我觉得要保护国家很重要，所以我牺牲生命都没有关系，所以才会有以妻诀别书啊。虽然很爱他太太，虽然很爱他的家庭，可是相比来讲的话，他的情感能量是更在乎于他对国家的保护。好，那所以这个某个情绪能量高于另外一个情绪能量的话，变成你的核心能量，会集合起所有你的行动力。当年要嫁或娶某个你的关系人的时候呢，是不是你内心里面充满着澎湃的情感？我有一个合伙人、哦、曾经是台湾一百大企业的企业家的女儿、哦、他太太了、哦、他太太为了要跟他结婚，他当时是个小流氓、哦、他太太可以跟家庭切断关系、哦、但是两个人相处之后，到后来并没有一个好的结果，因为相处之后会发现很多原来美好的想法、哦、原来的那个情绪能量都被堵住了，所以自己一旦没有办法在自己的范围当中运转的话，然后自己的引擎到最后甚至于引擎都坏掉了。我们因为我们的情绪能量状态，我们的情感的基调，我们在选择我们所要的人，要的事，要的物，我们选某个工作，嫁给某个人，娶某个人，或做什么样的事情，是不是跟我们的情感状态有极大的关系？所以各位，当了解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在照顾我们自己什么呢？我们在照顾我们的情绪能量吗？我们在照顾别人什么呢？不是你要给他教导吗？是照顾他的情绪能量。照顾他的情绪能量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让他可以用他的方式操作吗？那如果说我们要照顾我们的情绪能量，我们要照顾人家的情绪能量，其实所做的事情就是让他是他自己，让我们是我们自己，不是这样吗？我们为什么要把很多人抓在一起？是因为我们没有安全感啊，因为我们没有安全感，所以我们需要别人来认可，我们需要别人来认证啊。可是当我们行动力不见了，我们依赖了别人之后，我们情绪能量会非常低落啊。一旦我们情绪能量低落的时候，我们怎么还有空余的能量去爱别人，给予别人任何你内心的美跟爱的感觉？你给不出来，你没有啊，你自己都没有，你怎么给呢？好，所以我觉得照顾我们内心的炉火，好，照顾我们的引擎是重要的，但不是道理是怎样。当你引擎坏的时候，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修好你的引擎。如果引擎不修好的话，排烟再怎么不好，他的行为再怎么样不好的话，其实那个都已经不是问题了嘛，因为他引擎坏掉了。可是如果引擎可以修好的话，就算换点屁，换点黑烟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就不要变成一部是非对错的机器人。一个真正失去内在自己的爱跟美的感觉的人，内心里面情绪能量低落到极致的人、啊、他其实只像一只螃蟹一样，他到处摇啊摇啊摇啊，好，他只有知道怎么去找到别人的缺点。为什么他需要去找别人的缺点呢？因为如果他能够找出别人的缺点的话，他就觉得自己没有比别人坏啊，觉得没有比别人坏的话，就会找到我还能够存活在自己的物质实相上啊，我还有我的价值，因为我比别人好。所以呢，一个人会指责别人的人，通常就是因为他内心里面觉得自己不好的人。如果自己觉得自己是非常满足非常好的人的话，他根本看不到别人的缺点，或者是看到了他也不会产生真正的伤害。为什么？因为 我们的感知是由我们的情绪能量所载出来的，我们的情绪能量是我们感知的载具，所以我们的情绪能量如果非常非常的充满爱跟美的时候，跟你在一起的人他只会感觉到那一份美跟爱的感受而已。你要对方跟随着我们自己的想法来走，问题是我们对我们自己根本不了解，我们不了解我们的真正的情感，我们要别人怎么花了我们呢、啊、这是第一个嘛。第二个，你怎么可能了解别人？你连自己都不了解，你怎么可能去了解别人的情感状态呢？他的心灵花园是什么样的情况、哦、不是心灵花了园、哦、他的真正的情绪能量我们不了解，但是其实了不了解又有什么关系呢？你是不可能了解别人的真正的感情基调是什么的，好，但是你却可以送一份爱跟美给对方。当你感知对方是好跟美的时候，你感知到了，等于是创造了他，等于是给了他，而你也给予你自己嘛，好，这么不花钱的工具，当我可以寻找到对方的美，对方的好，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好，我们在增加我们自己的情绪能量，因为感知是双刃剑，它同时给了自己，你感知到美了，你自己一定会心满意足，一定会心花怒放，因为你看到的都是美的东西。好，那对方呢？对方也一样的哈，会受到这份力量的鼓舞。我在上次不是提到那个德国非常有名的画家吗？他本来连三餐连买一餐的能力都没有，然后他对一切事情都产生极度的怨恨。什么事情改变了他呢？是他的儿子的一本日记，他儿子所记载的事情他看了真的吓一跳，原来他儿子眼中看到的他是这么好，然后一旦他发现原来他的感知方式是可以调整去寻找别人的美，好，寻找别人的好，那因此他也寻找自己的好，从此他的情绪能量被启动了，他的引擎被发动了，他热情的炉火被点燃了，然后怎样了？然后他整个生命的形式全部都改变了，从一个连吃饭都不行的最被看不起的一个小工人，变成前德国最有名的甚至是举世闻名的艺术家。所以真正人生的艺术家是什么？真正人生的艺术家是看到别人的美，给予别人的美，给予别人的赞美，看到自己的美，看到自己的优点，给予自己的赞同，不是要求别人来赞同你，而是你去赞同别人，而且是由衷的，真正找到了，由你内心去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知道自己的情绪能量状态，至少跟自己的感觉相处，一旦你舔了自己的感受，一旦你舔了自己的感觉，你跟自己的感觉相处，你就跟你的内在相处了，你就跟你的情绪能量相处了，你就跟你后面的那个大水桶接通了。以前的人可能透过写日记来跟自己的感觉相处，因为在一天当中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在感觉自己这一天以来的感受是什么。好，那也有人呢、到教会去告解啦，或是求神拜佛的时候跟菩萨说话，好，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让自己去舔自己的感觉的方式，或者是你就自己对自己做心理时间练习，好，做感觉基调练习。你什么叫练习呢？就是去感觉一下你内心的感受嘛。好，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就是在照顾你的炉火嘛，在照顾你汽车的引擎。当你能够跟自己的感觉相处，你就跟你自己的内在相处啊。好，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的话呢，收集一下我自己的成就，我自己的美跟好，然后也去收集别人的美跟好。当做这样的动作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原来坏掉的引擎开始慢慢可以启动了，我们的热情，我们的兴致，我们对人生的意义也慢慢被启动了。其实这样的主题，因为要谈的事情真的很多，我只能大概简略的说一下。今天我上了丁山老师的电台节目，讲了三个钟头有关于感知的美学。美是什么呢？美是由内在产生出来的感觉。好，它根本就没有目的性，根本没有制约性，没有方向性，没有 高跟低的标准，所以叫做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当我们跟内在的感觉相处，有我们纯真的热情，有我们与生俱来的那个情绪能量在一起的时候，它真的没有任何的目的，它只是在跟自己的感觉做对应而已。如果由我们自己的感觉来做对应，它永远会是最好的，是最神奇的，最自然的，跟佛教讲的那个自发性是完全连在一起的。为什么需要自发性呢？自发性就是我们跟我们的内在的部分接触啊，我们没有经过人工的加料的方式，让我们与生俱来的那个天赋，好，再加上我们内在输送出来的能量状态，我们把它当作是我们感知的工具，它变成我们最自然、最具有爱跟美的欢愉机，我们在欢愉外面的情况，而不是纯粹由善跟恶、好跟坏、对跟错来欢愉外面的情况。所以这里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关键所在。那我为什么需要讲这么长的时间呢？因为我需要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因此我在回答以下朋友们的问题的时候，就可以非常简短的方式来解释，而各位一听就可以了解到底这个内容是什么，而关键到底在哪里。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一个水桶，或者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一部引擎，或者是你说我们有我们自己外在的自我的思想的典范或思想的系统，而这个思想的典范跟思想的系统是我们在操作外面的人生的一种欢愉器，是我们对应外面的一种自动反应的来源，这是我们自己的。可是在这个滑点下，在这个系统下，后面有另外一部更大的水桶、更大的机器，它属于内在的系统，所以这两部系统是不一样的系统，好，是由我们外在操作的，我们自以为是的那个部分跟我们后面的那个部分。但是通常来讲，如果一个自然人的话，一个神奇人的话，他两个系统是相连的，好，两个水桶系统是相连，也就是他没有内外之间的分别，他没有被隔离掉，而内外两边的水能够互通，内外一起合作的现象，赛斯在个人实相本质称之为信念。好，因为信念是包括外在自我的信念跟内在自己的信念，两边的核心的想法合起来，两边的思维系统合起来叫做信念嘛。可是我们现在操作的方式就只有操作外面的那个部分，我们根本堵掉了内在那部分。好，当我做的这些介绍之后，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一些问题。第一个朋友是个男生，他说，查老师，我有一个有趣的问题。他说，你在有了卡路里概念之前，你怎么吃身体都不胖，当学会了卡路里这个概念之后呢，你后来身体变得比较苗条，可是呢，当不再运动的时候，你的身体就开始不受控制的。他的意思是有没有相反操作的方式？基本上应该是没有。好，理论上是有的，但很难。为什么呢？因为首先这个概念已经变成你的神经系统了，换言之就是这个知识它到了你内在之后，我们在上一堂课所说的它卷入融入，它变成你的一个神经系统的状态，它变成你的一部分了，所以你要怎么移开它呢？其实真正来讲的话，我们刚才不是提到吗？我们接受好的部分，它是我们的；接受不好的部分，我们觉得不好，它仍然是我们的。那如果你想尽所有的办法，想要把那个不好的部分打掉的话，如果你要做这样的动作，你不但没有打掉它，你其实反而在加强它。为什么？因为你浇筑点在上面，这也是非常非常吊诡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感知它是从情绪能量来的，我们的情绪能量带着我们的感知，一旦我们感知到了，这个感知本身就已经影响到我们整体的神经结构了。自我是怎么形成呢？自我就是由我们的想法慢慢形成的啊。那既然我已经接受了卡路里对我的影响，那这个已经是我的一部分了，我如果想要把它打掉的时候，想要不要去用它的时候呢，反而我在对峙他的同时是在加强他。这就是在私人课当中赛斯一再的强调，比如说对鲁伯来讲的话，他觉得灵性是好的，他想要去加强灵性，他想要把自己 不良的部分啊去掉。当一旦这样做的时候，他给自己灾难，好、啊、让自己有问题。所以各位，如果你到外头去，想要写一个更高的标准，好、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好、啊，类似这样的一种概念性的东西，你永远做不到的。好的标准，好的道德，就好像我刚才在讲的，我们变成一个善恶的机器人，好、啊。是对跟错的野兽而已啊，我们根本跟我们这个情绪能量无关啊。你是你自己，别人是他自己，而你可以不好，你完完全全可以不好，而且可以最不好的状况去处理你自己。你所碰到的任何情况，再不好的感受去体验它，因为它是全新的，它每天都是新的。好，体验它，它就变成你的一部分。那有些部分呢，你接着说啊，这个体验之后我觉得不好，不好也是你的。好，它仍然是你的，因为它已经到你的思维范围里头去了。好，所以不必要，我觉得根本不必要去移动它，不需要去扭转它，体验过了就好了。那如果我今天焦点往其他的方向去走的时候，我的主要观点就没有放在那里。这个真的跟我们在心理学上所学的那个白熊理论是一样的。可是我们因为不了解整个赛斯的体系，所以我们一直在想说看谁能够告诉我有一个更好的道理。好，没有人可以给你更好的道理，能够给你更好的道理只有你自己，是你用你的思想的系统在判断外面的环境的。你让什么思想进来，你让一些根本不是你的东西进来的话，对你来讲的话只是你无法操作而已啊。你的仓库里面堆满的是你无法操作的物品，好，即便它是再好的材料都没有用。就好像我昨天说的，好，在苹果树上面呢插满了玫瑰花，苹果会继续长，但是玫瑰花会枯萎掉。这些东西你做不到，你不是属于自己能操作的部分，不是你的情绪能量的部分。所以一个简单的说法是说，那如果反操作呢，我就尽量去收集一下这个卡路里对身体不会有影响啊这样的知识。可是问题是，就算你去说起这个知识，原来的它仍然存在，只要存在它永远存在，我们知道这个概念就好了，只是它可以被淡化。好，也就是说你忽略它了，你没有把它换为一个主要的内容，你如果想去对峙它的话就是白熊理论，那这个是做不到的。好孩子坏孩子都是我们的孩子，好孩子我们给予接纳，坏孩子我们也给予接纳，我们甚至没有好坏之分的话，这些部分就不会对我们产生太严重的影响的。如果今天一直想要去移掉我对卡路里的概念的时候呢，其实我反而会卷入到其中里头后，会跟这个部分呢会一直缠绕在一起的。这个在道瑞前一本的第35、36有提到非常清楚的概念，我们所缺乏的部分，我们所打掉的，我们不接受的，反而变成是我们匮乏的那个部分。你已经有了，你硬要把它打掉，那反而是你的匮乏的那个部分。而这匮乏的部分最后会用什么方式来做呢？会用其他的人生来补它，或者是用另外一件事件来重新让你去看到它，就是这么回事。所以好跟坏呢，如果我们不是一个对跟错的机器人的时候，今天假如说我因为有了卡路里的概念所以我会变胖了， OK， 我接受它。好，那如果胖不再是我的问题呢？因此这样的一个信念对我来讲的影响力其实反而会变成更小。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关键是我们一直都不能理解的，你真正要对这个部分呢，假如说不再对你产生影响的方式，不是去处理它，而是去接受它，去体验它，去接受它，因为它已经是我们神经结构的一部分了。当你接受它以后，你就可以不把焦点放在这上面了，然后你就可以把焦点移到其他的地方去。那么如果你今天是在找相反的东西来对峙它的话，那你会卷入其中，对不对？好，某个角度来看，我今天去接受一些卡路里对我的影响很小的概念，是你可以这样做，但是如果那个起心动念是想要对峙卡路里的部分的话，那么我们还是卷入其中啊。我今天去寻找更好的意见来对峙我那些不好的意见的时候，这个更好的意见去找的动机就是不好的意见啊。 它已经包含在这里头啊，所以它就永远变成白熊的对峙方式。我们来回想刚才讲的那一段长长的话，我们有自己的水桶对不对，我们有内在的水桶对不对，我们的水桶是从内在的水桶分灵过来的嘛，对不对？好，那现在这个水桶里面存放了一个东西叫做卡路里，对我们有影响。那如果你接受它的时候，你的内在的水量会再进来啊，然后呢内在水量会重新的把现在的部分呢重新做一个整理，然后会每一天产生一个新的水桶的方式。所以如果你的浇筑点不在这里的话，你其实从内在那边去引过来的话，内在那个能量状态或是水桶的水量比你这里的水量要更大，对不对？所以内在的自发性过来的部分呢，它强于你所有的部分。所以当我们的我想去移动它的这种接受状态，反而把这个主权又移到了内在那个水桶上面的，那内在水量一旦进来之后，外在的水量就不算什么了。我喜欢开玩笑哈，我用一个开玩笑的方式来说好了啦。当你在马桶上大小便之后，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个大小便真正把它弄干净了？你弄不干净的啦，你怎么样做都没有用，因为它还在里面嘛。唯一的办法是什么？是大的水量从水缸当中直接冲进来，就直接把它冲下去了。所以这个水量不是由马桶里面的水能够处理的，你怎么样去寻找它，怎么样去找它，仍然错在那边了。可是如果这个水量是从内在来的，是一个大水缸的水量，它一冲它就走了啊。这就是我们在讲的想象力、联想力、冥想还有暗示的作用，这些全部都是把你的主权从自我移到内我。而对自我来讲的话，你只要接受就好，你接受你自己，不管它是什么样的状况，在整个个人实相本质最后的结论就是告诉你，你好你接受，你不好你接受，碰到问题好好体验，好好去感受它，这样就可以了，照顾你内心的热情，好，这样就 OK 了。对内在来讲的话，它永远有新的知识进来，你只要不堵它的话，你接受所有的现状，就等于你不打你自己的人生舞台，你不想移动你的舞台状况，你才有可能好好去表演你的载歌载舞。我如果已经种下了卡路里对我有影响这样的概念的时候呢，好，当然我可以尽量去接触一些卡路里对我没有影响的知识啦，可是我在寻找这个知识的时候，我带着并不是要去对峙它。如果你不是要去对峙它，你去收集的资料一旦进来了，你接受了，慢慢来讲的话呢，自然而然的话，你内心的那个情绪能量就会被改变掉。可是现在我的重点在这里，同样寻找卡路里对我们人没有影响，一种状况是它完全是无心的，是由内在情感去接触这些信息的，你接触的信息你自然而然就直接接受了，在这个接受课程当中没有后面的任何捆绑的力量，你接受的信息它就是纯然的信息，而媒介就是信息，信息就是媒介。那么这样的话，你感知的部分就直接变成你内在的部分，对不对？那现在反过头来讲，我现在是先有一个我想要对峙卡路里，是对我没有影响，已经先要用这种方式去对峙的。所以你的情绪能量是载具，对不对？这个情绪能量载着你的感知去外面寻找东西，那里头已经带着是你的卡路里对你有影响的情绪能量啊。情绪能量是感知的载具，这句话各位一定要记得非常清楚。我今天去寻找方法，这个寻找方法它根本就是由我的情绪能量所载过去的，那么这个情绪能量本身就是我认为它对我有影响。我今天要解决我的关系，好，要解决我的难题，那这个后面的那个情绪能量是什么？是我很怕关系不好，是我内心有恐惧。那这个部分如果我们用这个情绪能量去载具我们的感知，我们所接受进来的部分难道不是跟这个情绪能量是有相关的吗？既然观察者等于观察物，感知等于感知物，假如是这样的话，而感知的背后的情绪能量是我们那一桶水桶，是我们已经被污染的那一桶水桶的话，就好像你怎么样在马桶里面去清理马桶啊，唯一的方法是由内在来的，你没有其他方法，好，你没有办法在现在已经 有了这些脏的东西之后，在这个脏里面你怎么去处理脏的东西呢？我今天去听冥想，让别人用更好的想法来带我们冥想，可是现在问题是我去听冥想的原始情绪能量，是我觉得我就是不平静嘛。好，所以真正来讲的话，如果我今天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状况去接触这些信息，而我也觉得这个有道理，其实这种方式在理论上是可以反方向的来改变我们内心的某一种心态的状态。好，但是不要忘记，情绪能量是载资的工具，情绪能量是我们那个水桶，这个概念我们一定要有的。好，比方说这样讲好了，我今天要很有钱，好，我今天要找到好伴侣，那问你嘛，你情绪能量是什么？你的情绪能量就是你匮乏吗？而且呢，你把某些部分你先把它删掉了，你不接受它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又怎么样在你的心田里面去种下一个更好的东西？因为它不是你的啊。然后过度的自我控制的情况会怎样呢？又把能够把脏东西冲下去的那个大水量你又堵住了吗？水管不通了吗？所以是我的话，我根本不会想去对峙它，我接受它就好了。可是对我来讲，我现在根本不在乎我到底是胖还是瘦啊，我觉得只要我接受我自己，我认为我什么样状态都是好的的话，我自然而然在任何情况之下我都会生活得非常好。这种状况反而对我来讲的话已经不再是问题，不再是问题的事情就不会困扰你，甚至在身体的形塑上它就没有这份力量啊，它失去的对你主宰的力量。好，把这个电信能量呢，已经根本不给予任何的生机了嘛，你没有这个东西了，它不再具有电信实相了。所以在我们的情绪能量当中，到底什么东西是活的，什么东西死的，不是你接受或不接受的问题，而是你今天是用什么情绪去看外面的世界。就好像我刚才所提到的感知的美学，是你只要移动你的方向到别的地方就好，你根本不需要去对峙已经产生出来的那个不好的部分。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纯粹就跟自己的感激相处就好了。你照顾你的炉火，你等于也在照顾你所有身边人的炉火，你不想抓他们当作是你的攻击。就好像我们在这边上课，你按赞我非常感谢，但是如果你今天不赞成我，我还是感谢你啊，是 OK 的啊。我经常在我的上课的内容先讲一句话嘛，如果我讲的内容你听了觉得跟你的不一样的话，我建议你用你的就好，因为我一点都没有想要说服任何人，我尊重所有的人的状态，你觉得怎么样才好，尊重，真的只是尊重而已。尊重本身其实就带来一份能量啊，为什么你不能是你自己？为什么你不能以你的方式来感知外面的情况？为什么你要认为我说的是对的呢？你可以认为你说的是对的啊，而我认为我说的是对的啊。我照顾我自己，我尊重你照顾你自己，但是如果之间有连结，我们可以有很多的交流。如果没有连结，我还是非常非常的尊重你的看法。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愿天下有愿望的人都能达成他的希望。我们让每个人能够完成他自己，而不是用好跟坏来衡量对方该这样，对方该那样。那如果这个本来就不是我的基本精神的话，那么你接受或不接受，或者是你赞成或不赞成，我怎么可能去收集粉丝呢？我怎么可能利用我的演讲的素材来想要去取得任何的财务或者是好处呢？完全没有这些东西啊。我尊重我自己，所以我尽可能来表达我自己。我尊重所有的人，所以你听得觉得很好，我接受你听得很好。如果你觉得你听了以后觉得不好，我更尊重你有自己的想法，我也会以你尊重你的想法为荣。好，你在你的方式，在你的形式之下去操作你的能量状态，那这种状况的话，就是我对所有人的一份祝福，对所有人爱跟美的感觉。当我们成熟了，好，我们不会再玩那种你对我错的游戏了，好，我们不再是对跟错的野兽了吗？我们是感情的野兽，在感情上它是没有目标的，真正好跟最好它不在这里，它在我们的内在，我们的内在 拥有所有的一切，我们不需要跟我们内在做比较，我们不需要在一个肉身当中去完成一切的美跟好。好，即便是孔子他会说我不如老龙，我不如老虎，好，我一定很聪明吗？没有啊，我只不过是多读几天书而已啊，多读几天书那又怎样呢？其实没怎样嘛，重点是内心里面的爱跟美，我们内心的那个炉火，那个热情是不是还在，我们的汽车的引擎是不是还发动着，还可以移动，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重点。好，第二个朋友在问我有关于想象力的问题，他是把一页书传给我了，他说物质建构在某个程度上是心理结构的象征，而心理结构被意识与意念采用来投射到很多的场域中，外观跟内在的结构不同，但永远忠实的遵循内在的心理结构。他画的这一段红线，他要我解释的是下一段，他说现在想象力这个意念不是三角形，而是有了这个意念形成一个三角的外形，然后用建筑去表现它，也可以用哲学论文、色调、雕塑、诗画、音乐，还有其他所谓的自然现象，如一个石头的形状，一抹影子的尖角，一个水晶，一根树枝。所以这就是我在提到的，内在有内在的思想体系，外在有外在的思想体系。我们用想象力的时候，如果你的想象纯粹以你外在的现象、外在的看到的东西来当素材的话，这个不是叫想象啦。真正谈到想象，就是像这本书所提到的，我现在先有一个三角形的意念，然后在三角形的意念当中去填任何的东西，你要填任何东西都可以，诗画、音乐，甚至怪兽，你要填什么都可以。好，那这就是想象。那想象是什么呢？是跟内在的那个水桶，内在的那个思想体系做连结。所以想象是什么？是意念用它内在的信息在建构，这叫想象力嘛。各位记得赛斯有一个海中行走的练习嘛，当我们的内心里面像海幕一样的话，我们在这个海幕当中去建构我们所能够从内在进来的信息，这是海中练习。然后更主要的就是我们在看道瑞资料当中呢，其实我这个朋友他知道道瑞资料，他也熟悉那个水盒子的练习，他说呢，你到瀑布底下或者是水流的东西，然后在水流的上方去想象一个盒子，然后这个盒子跟着水流一起移动，你会发现你的思想不会凝固在物质世界当中，你的思想会变成流性的，流动性的，借着盒子的想象，你可以启动你的流动性的这个本质的印象出来。所以我回他只有几句话，我说就好像水盒子的练习一样，就他一听他就懂了，他说哦，我了解你的意思了。所以谈到想象力，甚至在之前有朋友问我说，我想象一幅好的图案啊，我见过某些部分是，但是那个东西呢必须要回到这一章所说的，你的意念先建构一个外形，而这个外形谁在填它呢？你觉得你在填它对吗？其实不是，是你的内在的那个水桶，内在那个思维系统进来继续再帮你填那个部分。所以这个想象力为什么是一个通道，为什么是由内在在填的，就好像那个水流练习，我只是一个盒子在那边啦，可是这个盒子我对它的想象，我赋予它意义，那因为这个意义的关系，所以由内外在的这个爱跟美的这个感受呢，它反而会去完成你还没有未定型的东西。所以想象本身它是一个未定型的东西啊，它是属于去抓起除了你之外的其他内在信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叫做想象力的练习，或者是我们叫做联想的练习。为什么联想是一个重要的工具呢？是因为我们把所有的事情把它串在一起，内在既然已经串在外面的形式了，所以外面的所有的形式都有相关嘛。今天你看到这一片土地上，你随便摘起任何一个叶子，它都有那个土地的气息， 如果你今天是在台湾的土地，你闻起来台湾的土地的味道，跟你到加州里面，你闻加州土地的味道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土地涵盖着所有跟这个土地有关的气候，跟它过去的所有的历史的状态。所以当我们去做连结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我们内在的那个思想体系是什么。好，既然我们在边上课的时候，我这同学啊，这朋友也回答说他了解了，所以这部分我就简单的回答到这里就好了。第三个朋友问的问题是说呢，昨天在早期课说的罗要塞斯帮他投射，请问塞斯要帮助别人投射是指造成一个梦境呢，还是说带他到另外一个次元去体验？我用刚才那个比喻啦，当我们放下了我们的肉身，我们肉身所能够知道的就是我们肉身的思想体系嘛，所以当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放下肉身的时候，仍然是我们自己，对不对？可是我们使用的不是肉身的那个系统，我们使用的是我们内在的那个思想体系，是内在那个水桶。那我们在灵体的状态之下，赛斯来指导我们，是不是如同我们在梦中碰到我们梦中的其他的朋友，或者是梦中的那些人物？那些人物就是在梦中的层次当中嘛，所以他在我们梦体上所做的指导，或者是所给的知识的话，我们多多少少是可以有意识的带到我们的肉身当中，因为内外本来就是相通的嘛。我们的自我意识跟我们内在意识就好像两个不同的水桶嘛，内在的信息会流到外在来，虽然这流进来的水量很少，或是我们能够记忆的东西很少，可是每天做梦当中呢，它都会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嘛，会在我们的心智田上种下一些涟漪。而且如果对我们的自我有很严重的影响了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醒过来通常我们会记得的。所以赛斯在哪里指导他呢？赛斯在他的灵体上指导他，赛斯在他的以太体上指导他，是在他的情感能量方面去指导他。那在这种指导的方式呢，当然以梦体来讲的话，他对其他的梦体，其他的意识体告诉他的事情，他因为没有自我的限制，所以他很容易了解，所以他在做投射的时候也变得非常容易，他知道怎么去做投射，或怎么样移动他的意识的旅行。好，在梦体的状态下自我放松，是不是等于处在我们做心理时间练习的那个状态？是不是处在我们深度冥想的深度打坐的状态？那既然是在深度打坐状态，又维持一点点我们的自我意识存在的时候，是不是拖进来的或者是运输回来的资料会比原来用自我不自觉的去接受资料、接受灵感的这个部分，是不是更简易一点呢？是啊，是更简易一点。可是通常我们不会记得，因为跟我们的原来的思想体系是相反的。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呢？是原来就是因为我们的思想体系把它挡掉了啊。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个知识呢？其实是有的啊，内在一定给你的啊，但是你挡掉了嘛。好，那在梦体上为什么可以接受知识？是因为梦体所用的那个水桶，那个思想体系是不同的思想体系，所以他知道了。可是问题是你带回来的话，你的自我系统是不是一样挡掉？一样啊，只是说你现在有意识想去接受他的时候，他带回来你挡的可能没有完全挡掉，你有很多部分会同时渗透进来了，所以你慢慢了解到哈，就好像我刚刚提到那个例子，也就是说你怎么样把你所不要的东西去掉，意思是一样的。我们挡掉所有的信息，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新的信息啊。禅宗经常用茶杯来做形容，它往你的茶杯去倒茶，那茶一直流出来。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你必须要把你茶杯里面的水倒掉，所以你才能够接受茶嘛，是不是这个观念呢？你要接受茶老师，是不是你自己的某些观念先要先放掉？这是开玩笑的啦，你是你自己啊，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倒茶的，只有你能接受才能倒茶的啊。既然我们每天都在做意识旅行啊，我们每天有九个梦、十个梦，我们在梦中都知道很多事情啊，为什么带不回来呢？是因为我们的思想体系把它挡掉了。好，所以赛斯说我在梦中啊帮助你投射，帮助你做意识的旅行，是啊，他的确帮助他的梦体啊。那问题是你的自我还没有 ready，所以就算有了带进来，你还是会挡掉。那梦中有没有教到？有啊，教谁呢？教他的梦体，好，教他的 内在的身体，不是肉身。还有一个朋友在问我一个私人问题，他说9月18号你说到恐惧啊，是不是如果我们的任何事都没有心怀恐惧的话，那坏事就不会发生了，一样的情况吧。好，我们还是要把什么事情列为是坏事，没有关系，你有恐惧就接受你的恐惧，自行产生出来的。如果你不接受恐惧，想要对治恐惧，那么是不是你在加强那个恐惧呢？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好比说我们如果不是怕新冠病毒的话，那么新冠病毒就不会临到我们身上，理论上是这样啊，但是新冠病毒已经在我们的情绪室里面，已经被我们每个个人感知为事实了啊。这个如果其实就用了很多的小我的力量了，我们想操纵不要再害怕这个新冠病毒，那你不要害怕，你不是更害怕吗？你经过浮木堆告诉自己我不怕我不怕我一定一点都不怕，其实你边在讲边更怕，不是吗？我说我不怕意思是我很怕吗？我不再在乎他，其实你不是在更在乎他吗？才下眉头不是又上心头吗？感知的东西既然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的神经结构，甚至于融入我们的本体，这是昨天的课程所说的嘛，好，那已经融进去了，你又怎么样把它调出来呢？因为它就是你的结构的一部分啊，你能够把自己的手脚砍掉吗？你砍不掉啊，所以就接受它就好了，然后用它来当舞台，当创造力的工具就好了。我要回答的一个主要重点是，这里头其实你的情绪能量本身就是恐惧的，而任何你的对峙其实就是自我操作。那自我操作跟恐惧本身怎么去操作一个爱跟美的东西呢？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没有框架，没有规则，没有好坏的。当有了好坏，有了规则，有了框架，就不可能呈现任何美的东西出来嘛。美之为美是因为它自然而然，它由然而生的，根本没有道理。你看你自己的儿子很美，好漂亮的小孩，他有标准吗？他用什么标准呢？其实是用你的爱当标准啊。你觉得那一朵花很美，你觉得风景很漂亮，你觉得这一条小狗好可爱，你问其他人可能他说没有啊，我不觉得耶，我觉得另外一种比较可爱，是不是？美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我们的内心来的，我们的心灵能量来的，我们去感知它是美的。是不是我们在人生过程当中都有我们觉得很美的对象呢？我们有很美的美女，好，那就是你起来当自己的老婆，有很帅的帅哥，所以你跟他结婚嘛。这些人如果在其他的心目中是那么美的话，早就人家拿走了啊。所以从这个简单的过程，我们就可以看到，哦，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自己认为的美，或者是在乎的美。当然你会说有啊，有那种大美女，她是大众情人，每个人看她都是美的，但是这其中有多少是由某些形象的加深所造成的结果啊？而且她也不是真正能够出现在你身边了，你还是可以从你的身边找到你认为美跟好的事情啊。我们再看一些身体有畸形的人啊，像以前的汪洋中的一条船啊，人家的老婆还是很漂亮而且非常贤惠啊，他为什么这个漂亮的女人会爱上这样的一个男人呢？因为他心中发现他是美的，他感受到他是世界上最好的。所以每个人内心真的有你自己的美跟好，就尊重内心的那种感觉就好，何必跟别人的标准做比较呢？这里又提到一个有关于我私人的问题，他说好比你把画拿下来，你应有的怎样的意思，那画是不会掉下来呢？好，而那个接受是不是画一定会掉下来呢？我们怎么样去想办法接受这个事实？对我来讲的话，我随顺所有任何事情的发生，因为任何事情发生在我身上都是最好的最美的，我只会好好去体验它，我不会管我今天是用恐惧去造成这个画掉下来还是怎样。就算我当时内心里面有一点担心，或者是 任何事情，那情绪能量在我内心里面去创造这件事情，但是我一定相信生命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它就是美跟好的。各位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事件是多次元的，就好像人格是多次元的一样，一件事情发生之后，表面上对你或许不是直接的事情，它可能会推动到其他人身上。在道瑞资料当中他提到的一个例子，应该也是在35跟36节左右了，他提到一个例子是说，你碰到一个人，也许这个人并不是你真正要碰到的人，可是因为你碰到了这个人，所以你认识另外一个人，而那个人才是你真正要接触的人。有的时候是透过类似像撞球的方式在撞击着所有事情的发生。所以要不要这个话不要掉下来呢？其实这个话本身它有它事件在继续发生。那它事件怎么发生呢？我大概描述一下好了哈。这个话它掉下来是因为当时要我拿画的那个家人呢，他坚持一定要拿下来。我跟他讲说有可能会有危险，但是我是随顺他的意思，我觉得没有关系，事情如果要发生那就发生吧，好，但不会是很严重的。果然是有发生的，但是的确也没有严重，只是一点点小小的损害。但是这个事情的继续发生是什么呢？是我当时在想说，那么大的一幅画我要拿到外面去叫人家修，我要怎么拿去？可是当我想过真的没有超过十分钟，我的小女儿跟女婿拿东西过来了，好，结果他拿东西一看，我跟他讲这情况，我小女儿说啊，这个我会修理耶。好，为什么？因为我小女儿是一个画家，好，她是非常非常有艺术天分的人，她不但做很多小画，她也做很大的大画，所以她对画框的处理她是绝对的专家，这并不是我们很了解的部分啦。然后他就跟我们讲说，哦，他家有所有的工具，他有一种类似像 stable， 像给画作用的订书针那样的，他可以去修复这些部分，而且他有所有的工具，有粘胶，有所有的那种他所需要的钉子。那我女儿一直希望表现一些对他妈妈的一些好处吧，一些用处吧，好，正好利用这个机会，他把这件事情做得非常好。因为我的太太常常在怪他，哎，你怎么只照顾孩子，多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好，没有做好什么事情，他常常会有这种结果。可是我一直在支持的我女儿，我女儿跟我非常要好，好，然后他也很希望替我做些什么事，可是目前还没有很好的事让他做嘛，好，那借着这个画像呢，他其实能够表达他对我的那一份深深的爱，同时呢他也告诉他的妈妈他在某方面的特长，是真的可以修复很多他所别人不晓得的那一个部分。结果两三天后呢，他果然把那一幅画修的是天衣无缝，你完全看不出来他曾经有任何一点点的伤痕。因为他自己是画家，他也经常在做框架，他自己的大的框架都是他自己做的，所以他跟他先生两个人就很容易的，可以说唾手可及的，不会吹灰之力的就把这一幅画作修好了。所以我们怎么可能阻止任何事情的流动啦？事情在流动，就好像我们内在不断的在改变我们的画作跟剧情，我们不必害怕我们的恐惧，因此我们就没有恐惧。不是说我今天要对峙我的恐惧，如果说我把我的恐惧移掉了，是不是这副事情就不会发生？那为什么这事情不能发生呢？为什么我要阻止事情发生呢？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真正人生的美跟艺术的感觉，就是所有要发生的事情你发生吧，好，任何发生的事情我就接受它，任何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会用我的爱跟美去美化它，去感动它，不是感动它，而是自然它会变，这个情况会转化掉的，它会引发出一大堆的事情，因为事件它是多次元的。不要害怕事情的发生，即便人生最后的最糟糕最悲惨的事情发生了，比方说死亡的事情发生，难道你认为死亡不是一种恩典吗？死亡是我们创造出来一个最好的东西，它到一个意识形式可以做新的变化吗？好，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根本不是想要说我今天要把新冠病毒移掉，好，你带着这个想法的本身的情绪能量就是一个对它的害怕嘛。但是假如说我们接受它了，是不是我们对它的恐惧心反而变得最轻呢？是不是我们反而可以转化它呢？ 没有想要转化哦，我没有想要转化任何东西，它是事情会自动转化，因为它是从内在能量来的，是从内在的那一个思维系统在转化的。我并没有想把我自己装成金光闪闪，什么心理的情绪都没有，没有这样的人，也没有这样的事情，也没有必要这样。而我只是去接受所有发生的事情，而对任何发生的事情，我只有存着我的爱，我的美的感觉。好，我用这种方式去感知外面的世界，比我去移动外面的世界要好太多了。好，这朵花不管它是最小的岩子花，我们台湾话叫做银芽灰啦，就是银芽灰嘛，五叶白白呀，碎呀，也有它的漂亮的地方啊。豆蔻是那么样的强烈，根本没有办法下咽啊，但是它是最珍贵的食材，好，一个最好的调味品，只要你的分量拿对就好了。好，柠檬它虽然是很强烈，非常酸，你也没有办法真正去吃它，可是如果你加了水，好，放了糖以后，当分量对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最好的东西。对外面所发生的事情，一旦有落差，落差产生之后呢，能量就产生了，所以当有落差的时候，才有我们爱跟美的表现的机会啊。如果有落差，而因为这个落差的关系去表现爱跟美，跟操纵不要有落差。各位，你去思考一下，到底是哪一个是才是真正你要着重的点。我们既然来到人世间，我们就会创造很多的落差，很多的所谓的人间事十常八九这样的类似的说法。可是花生就花生啦、啊，花生我就把它拿来炒花生啦、啊，炒完花生不行，我就做花生汤。我最近做了很好吃的花生汤哈，因为我买了一包没有皮的花生，我本来想说没有皮的花生来炒看是不是会比较好，结果发现炒下来以后还是有皮的花生炒下来比较香。那既然买了怎么办呢？我就去做花生汤。我熬的花生汤真的是一流的，我用慢火熬了五六个钟头，把所有花生里面的油熬出来。花生熬出来以后，花生油出来之后，这个花生呢是非常的松软酥脆，然后再加上很不可思议的那种花生的味道，加上一点冰糖啊，蜂蜜啊，好吃到不行啊。各位，我是不是买错了花生？是啊，我买错了花生啊。可是买错了花生是不是我有另外一种创造力花生啊？是啊，我因此煮了一锅甚至我还在买一包然后我的家人啊，我公司的同事啊，他们吃得好高兴，因为真的比外面你去喝的那个花生汤要好喝很多啦。因为我用特殊的方式去处理它嘛，所以因为我买错了花生，所以我煮了花生汤。当然这是开玩笑的，我用花生去比喻那个花生啦，但是说真的，就是因为事件发生了，所以我们才有表达的机会嘛。因为有落差，所以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爱跟美传递出来。所以不是去移动，让我们不要在这个世间有新冠病毒，而是在新冠病毒的期间，我们仍然可以用我们的爱跟美去发现我们的充满祝福、充满爱意的创造方式。各位，去记得内外有两个思维系统。好，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重要的。而对所有发生的事情呢，我们外在的那个思维系统是在完成内在的价值完成，而内在跟外在其实是一体的。我们当有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的时候，说真的，你根本不是一个善恶的机器，你不是一个翻译机，你不是一个汉摩拉比法典，我们不是螃蟹，我们不是要咬别人的缺点，我们照顾的是自己的内心的那个热情的炉火，我们自己的内心的那个情绪能量，是我们这部机器的发动机能够充分的充满活力在运行。我们行动力没有受阻，我们的兴趣没有受阻，我们的热情没有受阻，这是我们要照顾的地方。那我们对别人的话，我觉得最好的礼物就是照顾，让他的发动机能启动，让他变成他自己，让他有他自己的思维方式，支持他的任何的想法，然后让他内心的炉火能够旺旺的烧起来，他充满了热情，然后他有了热情，他才有能力来照顾我们嘛。这是互相的，是互补的。所以我今天也没有办法再继续回答其他的人的问题了，因为还有其他的问题，不过看起来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一个半小时了。所以说真的还是那句话， 所有的人，不管你今天是个所谓的大奸大恶，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那么对我来讲的话，我仍然是支持你，让你用你自己的方式进行，我接受你的方式，我祝福你，我愿天下有愿望的人都能够达成他的愿望，我愿天下有情的人都能够成为眷属，我愿意天下真的想要去体验他的人生的目标的人，即便这个方式或许在道德上或各方面看起来并不是十分正确的，我也相信从这个过程当中他可以得到他应该要有的学习，而这个全部都是恩典，全部都是祝福，所有人都被祝福，所有人都在完成他自己。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爱是一种没有目的的给予，我们除了内心里面真正产生的内心的热情，对所有事情产生兴趣，把所有发生的事情就当宇宙洪荒才第一次发生的那样，好去感觉它，去体验它，我觉得这就是人生的艺术，就是我们的艺术感，我们的艺术观，我们让我们自己的生命充满了热情，充满了兴致。在这里感谢各位的支持，一样的奉上我最诚挚最真挚的祝福，希望你能够心想事成，希望所有的好事发生在你身上，希望有情人皆成眷属，希望所有的希望都能够达到愿望。我们其实就只要记住信望爱就好了，对自己的生命充满了信心，然后永远保持着希望，而在这个希望当中，我们永远用爱当作是我们的感知的工具，去感知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今天虽然我们没有正式进入课程的内容，不过如果你看课程的内容，大概也跟我今天回答的内容没有相差太多了。我觉得进度不是重点，就好像今天我们上的是私人课，其实私人课在处理的是我们的心理的能量的状态嘛，所以回答朋友的问题也一样是像私人课一样。当然还有很多的问题还没有回答，不过我想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暂停在这里，非常感谢大家，再见。